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啊，今天啊，我们这个关弟兄选的几首诗歌都是非常喜欢，啊，非常也唱的时候也很感动。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人生至宝”。啊，刚才读的经文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信息。啊，我们这一段经文的话基本上可以分成三段。第一节到第七节的话呢，保罗讲到是在肉体当中可以夸口的，他把它当作有损的。啊，在肉体里边人看来可以夸口的，保罗把它看作有损的。然后第八节第九节呢，是保罗丢弃了万事来认识基督。最后啊，三节十节到十二节是保罗追求更深的啊，来认识基督。他已经认识基督，但他继续追求更深的来认识基督，效法基督。OK， 所以我们下面仔细的来看看这段经文哈。前面第七节，前面的三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啊。”然后他提到啊，真受割礼的不是靠着肉体，而是在灵里边敬拜，在基督里边夸口的。啊，如果然后呢？保罗就列了他的家庭背景，他的自己的一些背景，可以说把他的简历啊给大家看。从家庭背景，从种族，从他的知识、宗教热忱、道德品德啊等等这些东西，他列了他自己的啊情况。这些东西实际上都不能让人脱离罪，都不能让人得救。但是我们先看看保罗自己的光景哈。他提到他是纯种的以色列人。啊，纯种的以色列人是在正统的以色列家庭里边长大，然后用大陆的话来讲是根正苗红的一个人啊。然后第八天受割礼，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啊，便雅悯是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里边唯一的一个是出生在啊这个应许之地的啊，也是这个啊以色列第一个王啊来自的这个支派。保罗的父母都是希伯来人，父母也有可能是法利赛人。为什么呢？使徒行传23章第6节说，保罗自己介绍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法利赛人是一个怎么说呢？宗教非常追求宗教非常热情的一群，并且很受人尊重的一群人。据说在以色列全国只有6000多人的法利赛人。啊，不会增加，这个数目不会变。如果一个人新人想变成法利赛人，必须得等到现在的法利赛人有一个人死掉，然后新人才能加进来。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很被人尊重的一族人。他出生在一个大城市，大宿啊，大宿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是啊一线城市啊，与这个罗马和雅典都是一线城市啊。然后他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啊，上的是最好的法学院，他的老师加马列下边来学律法，当时那个Josephus 啊，约瑟夫写的那个犹太人的历史上，称加马列说，当加马列去世的时候，犹太那个地方一颗星就陨落了，从那以后再没有一颗星兴起来像加马列那样。对律法如此之精湛的，所以你可以看保罗的确上的当时是最好的法学院。毕业以后也是进展非常顺利，刚才提到他成了受人尊重的法利赛人，跻身于社会的高层，而且为了他们这个犹太教大发热心，是吧？被当时被委派这个来逼迫这个教会，到处来啊要把这个新兴的这个啊基督教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边。其实当保罗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当时的福音已经传得很好了，对吧？已经传到很多地方，尤其是安提阿那些地方，这个福音很多人信。如果把这个时候派一个人去把传福音这件事把基督徒都全部消灭掉，这个任务是很巨大的，不是很好做的。但是保罗被这个他们的领袖委派于这个重任，就说明他当时能力很好，能力很强，又很热心，所以把这个重要的担子放给他了。 然后他提到他的道德，自己的道德也很高尚，对吧？他是凡事都照着这个律法行啊，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啊。第六节讲的，所以并不是说他不犯罪，而是当他犯罪以后，他会照着律法的要求来献祭，向神认罪，求赦免。所以你可以看，从保罗的出身啊，他的学问啊，他的社会地位，他对宗教的热情、道德情操，各个方面都是社会的佼佼者，都是顶级的，对吧？能干、肯干，成绩非常，就非常受人尊重。你可以想象，当保罗和其他的一些，他当时也很年轻，跟他这个同龄人在一起开 party 的时候啊，肯定很多人，哎，他是很显眼的人物，对吧？别人知道保罗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很多人可能是这个羡慕他，对吧？甚至有人嫉妒他。但是这些显赫的成就，在人看来好像很这个显利的这些，对吧？很光彩的这东西，并没有能够让保罗认识神。事实上，他正在做神的敌人，逼迫神的教会。所以保罗得的结论是，他不要靠肉体，肉体靠不住，靠来靠去到最后走向地狱。耶利米书9:23-24，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也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为他有聪明。什么聪明呢？认识我耶和华，认识我是耶和华。说这样认识主才是我们可以夸口的。你有什么呀？你有这个那个那个，他都没有什么。你是不是认识主？你要认识主，你就是富足的人啊。这个下面8-9提到，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在认识基督以前，保罗的成就是非常的了不起，前途是辉煌的。他如果想成为一名有名的律法师，这是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对吧？并且因为他一出生就是罗马的公民啊，然后又接触了社会上的高层人物，他甚至很有希望能成为犹太人的领袖，当时已经是一个小领袖可以说。但是他信主以后呢？信主以后这一切都丢了，失去了社会地位，他不再是上层社会的佼佼者，而是被人看作什么世界的污秽，万物中的杂仔。别人看他这样，从前是真是从天上一下子掉到地上，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杂仔。然后呢，他也失去了生活的保障。保罗的高深的学问，他那个律法上的那些教育受的那个训练，没有能够让他衣食无忧。他本来可以衣食无忧，过得很好的生活，但是呢，他现在的话认识基督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需要靠手工活做粗活来谋生。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一个，如果想象的话，相当于一个哈佛大学的法学院的一个高材生毕业生，结果的话呢，后来的话呢，靠这个卖煎饼来讨活，就是这个落差就如此之大啊。这是并且他这一辈子一直到死都是很贫穷，东跑西颠，他说常常挨饿，常常挨冻，对吧？他过去这样的生活，他从天上掉下来地上，从在人的眼边看，我们可能为保罗说：“哎呦，这个人太可惜了。”这一辈子混的，对吧？不怎么样啊。但是保罗有没有为他自己感到惋惜呢？他没有。他已经将那些在肉体里边、在人面前可以夸口的那些东西，都看成了粪土，把世间的东西都看成粪土，把所有世间的事情，他说都当作有损的。你说：“哟，这个保罗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对不对？脑子进水呀！” 但是不是，你看他写这个圣经至少有十三卷圣经啊，是保罗写的。有人说希伯来书有可能也是他写的。你从他写的这个圣经，你可以看他脑子没进水，他非常清楚，非常的聪明的一个人，对吧？他之所以这样认为，他之所以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知道他得到了一件至宝，在人的眼里边他损失惨重，好像什么都丢了，但在神的眼里边，他得到了至宝，他得到了基督，得到了在基督里边的义。在世上，在世人看来，他是很低贱的、贫穷的，什么也没有的，但在神眼里边，他是尊贵的，是富足的。他失去了地上暂时的财富，但是得到了永不衰残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保罗所得的远远的大于他所失去的。他是一个非聪明人。这并不是说地上的东西都是坏的，对吧？但是这些东西与认识基督相比，这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们人在地上的日子都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对吧？当我们把时间，我们有限的时间精力用来追求一些微不足道的价值的东西的时候，而失去那个至宝的时候，那就是亏损，那极大的亏损。刚才我们唱的那个宝贝那歌，对吧？我们读 来自马太福音13章44节到46节，天国好像把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主耶稣讲的一件事。请问大家，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或者是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是这些人，这两个人损失了所有的呢，变卖了所有的呢，还是他得到了宝贝？然后呢，有没有想他为什么他们会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变卖一切所有的去得到了那个宝贝，那个宝贝比他变卖的那一切，比他舍去那一切更有价值。换句话说，这两个人是识货的人，他知道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不宝贵的。同样呢，保罗也是识货的人，他丢弃地上的这些东西，他从前有的东西，来认识基督。因为他知道认识基督是至宝，没比其他东西没法比的。这世上有没有不识货的人啊？那很多，对吧？听了福音不信的，那都是不识货的，都没有意识到跟随耶稣认识基督是何等的宝贵，就是没看见，没有意识到。路加福音18章记载了一个跟保罗很像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不识货的人。对不起，这也是一个年轻人，也很富有，也是当官的，结果来到耶稣面前，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这个，对不起，我得喝点水。人是软弱的，对吧？但是靠主刚强啊。这个，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他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分给穷人，然后再来跟从我。”这个人听了以后，忧忧愁愁的走了。圣经说他甚忧愁，马可福音说他忧忧愁愁的走了。看到这个少年官忧愁啊，主耶稣说了一句话，非常吓人的一句话。他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没有感到你后背上有凉风啊？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后背上有凉风。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是说的有钱的人，我还是穷人。但是，请问大家，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哎，我是不是财主啊？这里边说的这个人是不是我呀？你是不是有钱的人？ 为了帮助大家回答这个问题啊，我做了一下调查。下面我是在网上找的两个数字。2013年旧金山湾区个人收入中间的值啊，不是平均值，中间的值，就一般的人比这个值高，另外一个一般的人呢挣的那个钱呢比这个人低，中间值是82,000。 OK， 旧金山湾区啊，整个的湾区，这个82,000是世界范围的中间值的8.4倍，8.4倍，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2015年全世界上个人积累的财富，就是你所有的财产啊，这个减掉你欠的债，就是你这个剩的那个值啊，个人积累财富中间值是3210块。如果你积累的财富有7万美元，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10%。如果你超过了76万，那当然很大哈，超过76万你就进入世界上1%，前面最最前面的1%了。1000个人排队，你是前10名的，就是这样。大家知道不知道2015年 Pleasanton 这个房价是多少？有人知道吗？2015年的房价，中间值90万。所以，如果你在 Pleasanton， 如果不是无家可归的，有个房子，差不多。你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1%了。世界上最富有的1%是不是财主啊？1%还不是财主，当然是财主啊。所以我相信在座的有不少的人已经是财主了，是有钱人。有钱好不好啊？大家都不敢说，你看，有钱呢，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舒适，对不对？可以住房子舒服一点，开着车舒服一点等等，但是有钱带来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带来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巨大的挑战是什么？很难进神的国。难到什么程度？比骆驼穿针眼还难。谁说的这么难啊？主耶稣说的，对吧？主耶稣自己说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所以他这读这个话的时候，你应该感到后背上有凉风才行啊。为什么有钱人进神的国这么难？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难？我自己想了一想，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钱财给人一种错误的稳定感，就让人心里边可以依靠钱不依靠神。那启示录里边记载这个老底家教会啊，7间教会最后一间老底家教会，他怎么自己描述他自己？那教会的人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什么也不缺，当然也不缺耶稣。钱财让他们自己觉得一无所缺，但是呢，他们实质是什么？实际上他们是什么？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实际上是非常差劲的、非常糟糕的一种光景。但他们认为他们一无所缺。”所以主耶稣给他们开了一个药方，药方就是给什么意思？就把钱给出去，去买3样东西，这3样东西都是需要买的。主耶稣说：“向主耶稣买火炼的金子，什么叫火炼的金子？就是信心。有信心你才会富足，没信心你什么也没有。”他说：“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让你真富足。”然后呢，向我买白衣，什么叫白衣？等于他是赤身的、羞耻的、没有任何的异形的，出去都是充满罪的、羞辱主的。主耶稣说：“你要向我买白衣，就是公义的袍子。”然后呢，买眼药，老底家的教会是眼瞎的，错误的把粪土当宝贝，然后呢，把至宝主耶稣关在门外。主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那个教会聚会的时候，主耶稣不在场，那叫什么聚会呀？只是个俱乐部而已。有人问：“哦，老底家的人，教会的人是不是得救的？”这些人是主一定必从他口中吐出去的人，是聚会里边把主耶稣关在门外的一群人。这是描述得救的人吗？大家可以想一想，信主前眼瞎， 信主以后还眼瞎，应该不是的，对吧？我们唱的七银点，从前眼瞎，从前是眼瞎的，今天呢能看见了。如果你信主以后还眼瞎，那你这个信主有问题。所以这是一群打着这个耶稣的名号在聚会，但实际上并不是跟随主耶稣的人。主耶稣给他们的劝诫是悔改啊，悔改，向主求信心，求公义，求眼药啊。有钱人进天国是难的，比骆驼穿针眼还难，但是呢主耶稣又说了另外一句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是吧？所以我们感谢神。虽然这个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记载了这个有钱的财主悠悠愁愁的走了，然后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但是到下一章十九章，紧接着下一章就记载了一个有钱人，就撒该的故事。那个有钱人就得救，为什么？因为当有钱人肯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依靠神，不依靠他的钱财的时候，仍然可以得救。他要深深的认识到，基督远远的超过钱财，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没有什么，你什么都是空的。昨天下午，我跟我太太去看了一个朋友，在旧金山，这很好的，非常好的，平常的也非常好，这个一家人也非常好，两个孩子都上私立学校，都毕业了，都是非常好的。哎，忽然间脑子里边长一个瘤，并且长的是最恶劣的瘤，然后手术完了，到最后现在有点半生人事啊，就说他有反应，但是不能说话，基本上处在这样，并且这情况越来越糟糕。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练了半天，到最后什么都丢了。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说，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什么意思啊？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是说，当我活着的时候，我的生命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走的路，我走的方向，我干的事儿，都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带领我做。当我这样活着的时候，我死了就有益处。什么叫死了有益处？虽然活着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没有，对吧？这个保罗实在是看上去什么也没有，但是他有基督。当他死的时候，这个基督这个至宝就显出他的这个至大的这个价值出来，不仅仅这个带领这个保罗脱离地狱的刑罚，更带领他进入神的家，永远享受与神同在。所以我们这个看看保罗，他看东西，看这个东西的价值的时候，他不是按暂时的人的短视的这种价值观来看东西，而是用长远的。所以他经历苦难的时候，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永远无比，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至暂至轻，他说的苦绝对不是至暂至轻的，对吧？一生都受苦，怎么会至暂呢？被人家打，甚至都被打死，怎么是至轻呢？但是他看是，这是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就是从长远的永恒的角度来看事情，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如此看东西。比如说给做个假设哈，比如说今天你收到神给你写了一封信，告诉你五年以后这股票市场的情况啊，每一个股票五年以后值多少钱都告诉你了。你收到这封信以后，你确定是神给你的信，然后你做什么？你会不会不做，什么事都不做？不可能的，对不对？你看哟，你得先看看你现在手里边买的这些股票或者是基金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五年以后有的亏钱，有的可能赚的很少，你可能会出大手，然后把你这个手里边的投资会换一遍，专门买那个五年以后值大钱的，然后等等。 并且你把这个好消息不仅仅会停留在你自己身上，你会把这好消息传给你的亲友，对吧？好朋友什么的。当然今天谁没有写信告诉我们股票的情况，对吧？如果真要写信的话，我们就更有钱了，进天国就更难了，对不对？但是谁有没有给我们写信啊？有没有？有。所以这本书就是神给我们写的家书，天父的家书，主耶稣的情书啊。在这封信里边，神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对吧？最宝贝最重要的宝贝是什么？我们千万不要眼瞎盯着抓了半天粪土啊，眼睛要明亮啊，眼睛要明亮。所以要认识主是非常非常最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那个公司我得经常到欧洲出差啊，然后当时拿着这个中国的护照去欧洲的话，很多时候经过好几个小国，每个小国的话你都要去办签证，所以这个非常的麻烦啊。每次公司出差，希望你今天告诉你说，哎，明天或者是后天能不能出差，或者几天以后，最早也最晚也得几天以后能够出差，但是光办签证得好几天，所以话常常不方便。我这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我说算了，还是换成美国护照算了。虽然当时很不愿意换成美国护照，我觉得挺好的，拿这个绿卡挺方便，对吧？但是那天的话就开始申请入美国国籍，在那个宣誓的那一天，我以为去了以后就可能半个小时就把事儿干完了就回来了，没想到那一天在三五 Z 排队，在外边排了2个小时啊！我那个太阳没出来，我就去排队，结果的话排了2个小时才进入那个礼堂去宣誓。我也没有带什么东西，因为时间很短嘛，我以为会很短。结果的话，我就那2个小时，人家有人带了本书在前边读啊什么，我也没带什么东西，我就好好的想了想我的人生啊。想了想，我说2个小时对自己想，对不对？自己跟自己说话应该诚实啊。然后我就想，我是说张女星啊，你来美国已经13年了，对吧？你受了很多的洋罪啊。这个虽然当时的话按人来讲我也已经五子登科了啊，但是我想来想去仔细想来想去，我就问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的结论就是最大的收获就认识了神，这是最大的收获。因为如果不有没有神，这世界上没有神，如果有人把我说服了没有神，我不再相信有神了，我的生命立刻就没有意义了。为什么？你来到地上不是你自己选择来的地上，对吧？然后你走的时候呢，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走，也不是你想走，是不是？而中间这一段呢，劳苦愁烦的确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啊。这个那你的人活的意义是什么呀？如果没有神是很难有意义的。所以当时我就很确定的知道，虽然这个即使有人，比如有一天我的这个财产都没了，有一天我的这个家人都没了，但是主耶稣还在，所以我仍然可以像那个写那个诗歌我心灵得安宁的人，对吧？仍然可以说，哎，有一天我会与他们见面，只是暂时的分离而已，相当于当年我父母把我送到美国来读书一样，暂时的分离而已，是吧？但是如果有一天真是没有神了，那就彻底的完蛋了，对吧？所以认识神，认识基督是人生的至宝。在10节到12节，保罗提到他认识神以后，认识基督以后，他继续的追求更认识基督，就跟基督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生活当中效法基督。一个人怎样认识基督呢？首先我声明一下，只知道基督的生平，或者是只读过他的一些教导，这些事，这样并不是认识基督，对吧？我们大家多少都知道一些川普的事儿，对吧？川普他是什么样的人，看见照片以后我们知道众人里边有个川普，我们知道这是川普，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认识川普吗？那当然不认识。你要是如果你在白宫前面走走路，然后川普看见你，他会招呼你吗？张学清进来坐坐，那不可能嘛，对吧？ 因为你他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你只是了解一些事实，对吧？但了解一些事实并不是认识耶稣啊。一个已经去世的这个老牧师说，这个福音最难传的人群是坐在礼拜堂里人。为什么？他听了一些基督的道理，他觉得有道理，然后听到基督的一些圣经，他了解了，但是呢他不照着去做，他跟基督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科普一下，就跟很多的大学的宗教系里面的教授好像对圣经也很熟，但是呢圣经对他的生命影响甚微啊，根本不认识基督。一个牧师张默卡瑟他说许多人排着队想登去天堂的飞机，但没有意识到手里拿的票是去地狱的，这非常的悲惨的一种光景，是不是？那个Hans Wilhelm， 我不知道到这里大家认识不认识他。有一次他说他跟我们会堂的一个人，不知道是哪个会堂，他说不是三好岁的他说跟一个会堂的一个姐妹快要就送病要去世，过不了多久要去世的一个姐妹问他，你有多大的把握你可以去天堂？那个姐妹就说，哦，我认为我应该去天堂，我一辈子做好人啊，我教导孩子走正路等等等等。你看这个姐妹是不是认识主啊？不太确定，对不对？所以这是最最关键的一件事，你不确定你搞什么，对不对？这不就全犯糊涂嘛，对不对？最最重要最最宝贵的至宝你没有，你敛了其他的一些东西，非常可怕，非常悲哀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件事，光知道一些事儿，光知道知道一些事件，读了一点话，这并不是真正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是客观上，一个是主观上。客观上就是你知道福音的真理，就像当年这使徒保罗给哥林多这个写的信15:3-4说，这些福音的事实，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些事我们不只是了解，而是确实的相信这是历史事实。你说要会不是很确定，不是很确定就好好的研究，好好的去调查，好好的跟别人讨论，以至于到最后你自己心里边没有任何的怀疑，这是事实，历史事实。从人证物证，对吧？在生命当中时间的考验各个方面，你好好的想一想，这是的确是完全可佩服的，完全可信服的历史事件，这个不能含糊，对吧？不然的话我们的信仰会随着世界的潮流或者这个自我的感觉环境的改变可能会飘来飘去，因为你没有建立在这根基上，基督耶稣为我们罪死三天以后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基石。你没算到基石上面，你这个房子就会摇摆。当魔鬼挑战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我们就可能站不住。这个1995年，或者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到硅谷来找工作，那时候的话非常的困难。每到有工作，有这个第二天有面试的时候，我有面试，或者我太太那时候有很多面试，这个但是都拿不到工作那时候。然后每到第二天有面试的时候，前一天晚上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我那个女儿那时候9个月就拼命的哭，就弄了一晚上你都睡不好觉。有一天晚上的话，她哭的简直跟蝎子蛰了一样，然后我抱着她在我怀里边抱着抱着她，哎，忽然之间听了一个声音，不知道是我心里边的意念还是外边的声音，非常的清楚。他就跟我说，张俊清啊，你看看，你没信耶稣以前心想事成，你信了耶稣以后步步维艰都不顺利，你现在本来的话你都是很好的，现在的话你连个工作都找不着，别信这耶稣了，信这个有嘛用啊？就说当时的话就很清楚的听见这个声音，讲这话我一听这声音，我说你是谁呀？ 我说你肯定是魔鬼，对吧？我说我信耶稣，因为耶稣他替我死，并且这个从死里复活，这都是历史事件，他能赐我永生，我不跟随他跟随谁呀？我说你去吧。当时这个因为我确知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可以很有把握的对挑战我的这个思想，或者是不管是撒旦还是我自己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等他来袭击我的时候，我可以很有把握的告诉他这是错了。 OK， 我可以啊来啊捍卫我自己的信仰，这是客观事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信主认识耶稣不能光停留在客观事实上面，必须要从主观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历主的信实。那这样的话呢，当主这样带领你的时候，这位管理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不仅仅是众人的神，也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神。我们带儿女也应该如此，不应该只是父母的神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神，那这样的话麻烦了，对吧？将来他们离开我们的时候，他们跟神就断线了，因为他每次给神打电话都要叫我们转台，对吧？那就麻烦了，必须得把他们直接领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是如此，神不仅仅是众人的神，更是我自己的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当我们照着神的话去真正去生活的时候，去在生活当中尊主伟大的时候，主就应许与我们亲近。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去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与主这个单独的这个团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吧？跟主单独的交往非常的重要。我们不管是在什么的聚会当中，在个人与主相处都非常重要。我们聚会当中一定要与主挂上线。如果你今天晚上参加查经，查经完了以后，大家根据这个关于圣经上边记载的一些东西辩论了半天，然后大家就走了，没有跟主耶稣连上线，这一晚上你益处很小。一定要跟主连上，对吧？说主耶稣说，离开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就跟这葡萄树这上面写的一样，我们必须得跟主连上才能得到生命的供应。你跟主在生活当中经历他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经历他，他就不再是抽象的啊，而是活生生的引导你，引导我们往前走得住。而就这样保罗讲的，在第八节里边他称呼说，我主耶稣基督啊，我主不但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也是我自己的主，这是非常重要。陶素说，与神交往是可以感觉到的，当然他这个感觉到是他意识到啊，如同人能够感觉任何事物那种经验一样，你摸这个桌子你可以感觉到，但是跟神交往你通过信心你可以感觉到，不是通过我们的五官去感觉到，而是通过信心，对吧？他说我们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中间，今天我们确信他一定在我们中间。那既然神在我们中间，我们心思我们说话我们是该如何，也跟神不在应该不一样。刚才提到这个，我到硅谷来找工作，找到我当时发了两三百封信，至少两百多封信，当时没有经验，第一次到这里来找工作，一家公司有七个位置，我就发七封信给人家，结果这个非常的困难，结果有两次面试这个也没有成功，有一次面试我跟人家面试都挺好，结果啊，这个加水，什么叫加水啊？这个经验比如说一到十，我的这经验可能只有五分，结果给人家表现告诉人家我有七分啊，这样的话你就加水嘛，对吧？结果到最后没有成，所以跟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说主啊，我全然的诚实啊。到第二次面试的时候，人家问我的问题一半都不会，结果人家还答应给我聘书，结果后来的话又撤回，所以我又被人家骗了。第一个面试我骗人家，第二个面试人家骗我。 然后过了很久，差不多一个半月也没有找到工作。然后呢，芝加哥有一个国家实验室给我一个博士后的位置，博士后就是拿到博士以后等候，这我不想干那活，对吧？所以我就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人家要不要去，因为主还没有给我开路。我记得很清楚，拿了最后五封信来到这个邮箱面前，我说主啊，我能干的全干了。因为当时我买了两本书，一本书1200多页，另外一本书400多页，全读完了啊。然后该发的信都发了，我说我能干的全干了。如果你想让我留在这个硅谷，我想留在硅谷，我告诉神，我想留在硅谷，但是如果你同意让我留在硅谷，求你给我开路，必须你得开，你得动工了，否则的话呢，我必须得认为你是让我去芝加哥。丢完了最后五封信，礼拜五下午，下一个礼拜啊，那是已经丢了好200多封信了，对吧？结果下一个礼拜，在最后这五封信里边，两家公司跟我联系，我高兴的要命，我很清楚这是神给我开路。我去第一家公司面试的时候，我唱着圣歌去的，然后提前15分钟到那个停车场，我做祷告，我说主啊，谢谢你赐我这面试的机会，我知道是你给的，求你现在你的灵就充满我啊，让我跟我一块去，让他们问的问题都是我会答的，我不会答的请你不要让他们问，免得到最后我添油加醋，对吧？然后我呢犯罪，你的脸上呢也抹，给你脸上也抹灰啊。结果去了以后，所有的问题都会答，真的感谢神。但是我想去的是第二家，我愿意去，如果有选择我想去第二家。去第二家的时候，结果去面试了，然后第一个人就告诉我说，我告诉你个坏消息。我说什么坏消息啊？他说你是来面试的第12个人。我说哇，你有几个位子？只有一个。我说你们公司好挑啊。他说这不是坏消息啊。我说这不是坏消息，什么是坏消息啊？他说坏消息是这个聘书已经给别人发过去了。我说那你还给干嘛叫我来面试呢？他说你那个面试定面试的时候呢，那个聘书还没有发出去，然后呢今天忽然间发现，哎，你这个面试没有被取消，所以没，我们又来不及跟你联系了。然后呢领导就说，那叫他过来聊聊吧。是吧？然后我给他回来以后，我就心里非常的心灰意冷啊。然后我说你有没有别的位置啊？他说别的位置至少得3个月以后了，即使有的话也得，也是周末上班了。我回来以后我这很疲倦，我记得我想睡觉睡不着，然后我坐起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对吧？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虽然聘书已经寄出去了，对吧？你让那个接到聘书的人拒绝这个不就完了吗？对吧？把那个聘书给我，对吧？结果怎么样？事情就这样成了。我们的神是多么的，我们的神好不好？神非常的好。因为那是我的在硅谷的一份工作，你知道怎么样？上个礼拜这个我是做的这个第5份工作在硅谷，在这公司做了6年多。然后上个礼拜忽然间公司宣布我在这小组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忽然间礼拜四我就没工作了。哎，这一次的话呢，感谢神给我很大的平安，对吧？因为每一次找工作神都非常清楚奇妙的带领，所以正如今天唱这个第一首歌，神是信实广大，对吧？没有转动的影儿，对吧？我知道他一定会引导我。引导我是不是一定要给我一个钱多这个活少离家近的工作？那未必，但是我知道他的引导总是最美善的。我们的神是非常非常好的，跟定他，跟一生跟随他。Okay? 所以问大家个问题，你真认识基督吗？真的认识吗？你愿意舍弃一切来跟随他吗？主耶稣说，若不舍弃一切跟随我，就不配做他的门徒。你愿意吗？舍去 James Eliot 讲过一句话，舍弃不能保留的来换取不能失去的，这个人不是傻瓜。舍去不能保留的去换取不能失去的，这个人不是傻瓜，这是最智慧的决定。如果你已经认识基督，你确知你认识基督，那自己问一问，基督对我是何有什么样的宝贵？ 他是不是现在我的至宝？当我所有的东西强盗来说，哎，你把你的这个所有的东西，最这个所有的东西就放掉，要不然的话呢，你就否认你是基督徒。当你强盗这样问你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这个继续说我是基督徒，拿掉我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的生命，跟那个卡兰班 High School 那个高中的那个学生 Rachel 一样，对吧？一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块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顶撞你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主啊，赐给我们生命的盼望。如今我们认识你，我们的生命有了意义，有了方向啊！你也做我们生命的啊，生命旅程上的好伴侣。主啊，我们谢谢，没有人爱我超过你爱我们。主啊，你的爱比生命更好，帮助我们总永远尊你为至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